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720护法永恒的记忆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21日。又一个720到了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眼前翻滚着的黑白相间的云团，簇拥着向南涌去。云团的背后却是净空高远的蓝天，禁不住百感交集。22年前的今天，那永恒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。那天清晨，我去练功点，只见几个人表情都很严肃，严肃中似有种哀戚感。我问，怎么了？其中一人说，研究会的人被抓了，可能还有总站的、分站的，具体的也说不清，反正抓的人挺多的，很多人都去市里了。我感到特震惊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先练吧。我转身刚走几步，有两个人追上来说，我们也去。我说好吧。我们匆匆赶到府右街的一个拐角处，就看见里面靠墙好多人站了好几排，人群中传出被论语的声音，路都被武警们圈线围住把守着，不让外边的人进里面去，也不让往前走，让退回去，可只有来的没有走的，人越聚越多。我几次想过去，都被武警挡了回来。正着急时，看到人群里有一个人朝我高高扬起一只胳膊，我定睛一看，太巧了，原来就是大个子 L 辅导站的辅导员之一，还有一个站在他旁边，可能他的举动引起身边武警注意了。我趁此机会撩起绳子，嗖一下钻过去，还有几个人跟上来，武警伸手拽我没拽住，又赶紧拦后边的人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人群，同修往旁边闪闪身，给我让出个地方。我站好后，同大家一块儿背论语，背完论语又背红吟无存。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这时又拉来一车武警，车一停，武警们纷纷跳下车，面对我们排成一横排，其余武警把外面的人驱散到后边去，紧接着开进一辆45路公共汽车。打开车门，前面的武警开始把前排的同修往公共汽车上拽，同修们挣扎着不肯上车，有的同修被拽上车，有的挣脱跑了回来。武警开始打人了，几个人生拉硬拖，还有的被拳打脚踢扔上车。大家一看这情景，彼此紧紧跨着胳膊形成整体，嘴里喊着，遵守宪法不许打人，遵守宪法不许打人。武警们哪里肯听，暴行有增无减，不管男女老少都是拳脚相加，拖拽于地。很多同修被打伤了，有的头发蓬乱，有的衣衫不整，一车装满了开走，又来一辆，就这样开进开出的，也不知有多少辆。在车上，同修们带着伤，齐背论语，背红吟。押车的是几个警察，车窗关得严严的，前后车门两侧分别站着警察。车开得很快，也不知开向何处，同修不问，警察不语。等车停下，我们下车一看，哇，偌大个体育场，后来才知道是丰台体育场，满满的，到处都是人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地上坐的也都是人，很难有插脚的地方。警察武警费了好大劲才给我们挤出块地方，让我们坐在地上。不多时，有三个人拿纸和笔过来， 给我们登记姓名、家庭住址、单位等信息。同修都如实回答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从我身旁走来走去，把我前后左右的人都问到了，却不问我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 L 同修对我说，之前我们商量了把你留下来在练功点上领着大家练功，所以就没和你说，可你还是来了。我这才明白他们不告诉我的原因。车还连续不断地开进体育场，同修还不断地被运进来，据说场内所有厕所都是人。尽管中午没吃饭，整天滴水未沾，我们不渴也不饿，整个体育场被划分成若干片，每一片都有好几个武警、警察和穿便装的人监管着，大家都沉默着，谁也不说话。下午5点多钟，我想上厕所，同修向左努努嘴，我朝那方向望去，那是体育场唯一可行的出入口，有好多武警扎堆站那儿守着。我没向片警们打招呼，觉得没必要，起身就朝出入口走去，他们也像没看见我一样。门口人挺多的，我探头往外看，厕所就在门旁边，可能是临时搭建的，里外都是满满的人。我侧身从人缝里挤出去，靠墙在外等着。我发现体育场外是一片开阔地，土质疏松，除厕所外再没有其他建筑，围绕厕所的三面开阔地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武警和警察，只有墙根无人守着，他们和墙根有段距离。这时我脑子闪出一念，回去安顿好之后再出来。于是我顺着墙根往前走，不变方向，不变位置，四面八方都有大兵站岗，看不见一个行人，我恍如隔世，又好像在另外空间里。我避开那些大兵，大约走了2-3里路，看见一条大道，就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走，走了挺长一段路，忽然看见道边有个老太太靠在车旁卖冷饮。我惊喜地奔过去问她，大娘，公共汽车站在哪儿？老太太诧异地看着我，都戒严了，哪来的车？我下意识地重复一句，都戒严了，怪不得看不到一个人呢。老太太说，从昨天晚上就戒严了。我问，那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她说，我也不晓得戒严这事，我的卖点在体育场，当兵的不让走，说他们渴了好喝，这不水都没了，雪糕也没几块了，都让他们拿走了。正说着，有2个当兵的朝这边走来，我赶紧离开老太太，加快步子往前走。8点多钟时，我步行回到家。这么多年，我始终想不明白我是怎么走回来的。直到今天，我写这篇文章，写到这儿时，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，是师父把你送回来的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弟子悟性太差了，真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这是迟到了22年的谢恩。要知道，横跨2个区，北京的2个区有多大呀？何况丰台区我从未去过。当我一推开家门，满脸愁容的丈夫同修正坐在床边上，抬头一看是我，立刻高兴地说，你回来了。接着就埋怨道，这一整天也不知跑哪儿去了，把人都急死了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煮点面条去。我说，先不忙，我还得到其他同修家走走，有些事情沟通一下。他说，外面这么紧张，你还出去？我说，别担心，我又不去别处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晚11点钟时，我回到家，一点不饿，没有食欲，只喝了2口水。简略地向丈夫说了下今天的情况，没有睡意，没有想明天再出去会怎样， 只是心里惦记着体育场的同修们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，这一晚上怎么过。丈夫同修也翻来覆去的，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。后来才知道，天黑后开来许多大车到丰台体育场，拉来许多大兵，把同修们往车里赶，不上车就往死里打，反正晚上也没人看见。有的同修被打倒在地，抬胳膊抬腿的扔到车上，同修们都分别拉到各个派出所去了，关押了几天，登记造册后才通知单位接回去，没有单位的让街道或家属接回去，紧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后续迫害。这就是1999年7月20日，众多的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，也有一些是外地学员，放下生死，走出去维护大法，为师父证明，为大法证明，彰显出真善忍的普世价值，展示和见证了坚信师父、兼修大法、永不放弃的大法弟子的风采。这一天是法轮功学员护法反迫害的开端，这一天以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成为我永恒的记忆。根据明慧网统计，从99年7月到2021年6月，已知姓名的被曝光的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660人。由于中共封锁消息，很多迫害事实被掩盖，被迫害致死人数远不止于此，其惨烈程度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。当然，还包括无法统计的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。直到今天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清零迫害。22年了，邪恶中共已四面楚歌，行将就木，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一刻却也没有停止过。然而法轮功学员没有被非法抓捕、绑架、关押、判刑、酷刑虐杀所吓倒，坚持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正信，一如既往地向人民讲述法轮功真相。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和坚韧不拔，赢得全世界的赞许和支持。现已有 3.8 亿人退出中共的邪党团队组织，真心接受和纪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人越来越多，中共灭亡指日可待，一个没有中共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。那些还在为中共站台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以及街道、社区等一切相关人员，真心奉劝你们，千万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所迷惑。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古今中外，历史上所有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好下场。不要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、违背天理良心干恶事，为自己也为家人未来想一想，早日退出邪恶的党团队，才能保命保平安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员，就会得到上天的福佑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海外新环境中修好自己正实法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日。我是从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法轮功学员，1996年在老家得法，阅读转法轮后，师父的法理深深打动了我，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。我发自内心的感到轻松快乐，是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心境。 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我生命中最幸运最幸福的事。一、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女儿比我先来澳洲，对这里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，也已适应。女儿一边上学，一边尽力地帮助我熟悉周边的环境和适应海外的生活习惯。另一方面，我需要和女儿合作处理生意上的事情。由于工作标准上的不统一，让我俩经常起争执。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女儿经常纠正我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把这当成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我认为自己是很认真的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因为琐事时常发生强烈的争吵，浪费着各自大量的时间，我们都感到身心疲惫。我被委屈心、面子心、好胜心，我是家长，你要如何如何等心障碍着，认为女儿不孝顺，我把这些当成理由不向内找。当多次激烈争吵后，我意识到不对劲儿了。强烈的矛盾肯定是对应着我的某些强烈的不好的心。我努力克制内心的不平，找到了自己不让人说、好生气、急躁和爱面子等等人心。之后在和女儿发生矛盾时，就尽力克制他们。神奇的是，逐渐的我发现那些不好的心逐渐在变弱，而且我越来越能及时控制住他们。当我不再被这些心带动，内心平静下来时，我能接受女儿的建议了。我发现女儿做事情动脑筋，有计划，注重效率，节省时间，她的方式方法是对的。之前我被自己的执着障碍着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不能理解她的做法，还总觉得在她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。当我转变了的时候，女儿也不再强势，能够体贴我了。我和女儿的关系变得融洽。我们常说，师父安排咱们在一起，我们应该工作上取长补短，修炼上相互促进。这也使我回想起在海外和同修们产生矛盾、隔阂时，我也有这些不好的心。接着我又发现自己有欢喜心、显示心，经常习惯性的掩饰自己。我发现他们在我身上非常强烈，以至于当矛盾再次发生时，我还会感到力不从心，控制不住他们。当他们再次表现出来时，我知道我需要提高了，并主动努力克制它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心的容量扩大了，变得不再在意，看到的不再是同修们的不足，而是各自的长处，以及他们在正实法中发挥的作用。我悟到，修炼就是选择。比如，当我们刚接触到大法时，如果选择了修炼，师父就会给我们下好所有的修炼机制、法轮，给我们调整好身体，还有法身看护着我们。当我们在修炼中遇到各种矛盾时，受到委屈、不公时，我们能够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和别人同样对待，忍住后，如果内心反映出不善，能够意识到它，抓住它，选择克制这些不好的心时，这就是提高。师父就会为我们转化业力。如果遇到矛盾不找自己的问题，而是对与你有矛盾的人发生冲突，还会掉层次，失去一个提高的机会，这也是自己的选择。我悟到，师父给每个弟子提高的机会，就是修炼中遇到的各种事情和矛盾，就看我们怎么去选择。各种磨难都是师父给我们提高的宝贵的机会。通过向内找修自己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修去各种人心过程中的痛苦和煎熬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法轮大法的法理中，每当修去一层人心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破茧重生的感觉，殊胜、美妙、轻松。二、讲真相救世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，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，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， 而且我的法身也好，神也好，你只要去做，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，更了不起，会协助你。从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我就怀着不负师恩的心愿，三次去北京护法，我也经常会去居民楼里发真相资料。那时我感到邪恶无处不在，感受到邪恶的压力，举步维艰。每当这时，师父在弘引二正念正行的法就会出现在我的脑中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感到越来越自如，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。国外没有严酷的迫害，与国内修炼的环境不同，讲真相很自由，但是也要正念去平衡好海外生活与修炼，走好正法修炼的路。初到澳洲，看到讲真相的项目很多，我的时间不够用，家务、工作、讲真相、学法、练功，每天忙得团团转，经常顾此失彼，三件事做不全，我很着急。现在最宝贵的是时间，怎么样能把时间节省下来，用在弟子必做的三件事上呢？我想，如果做一个小生意，既能赚点钱解决生活问题，还能借此机会讲真相，这时间不就够用了吗？我想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责任重大，既然能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我们就是福德俱全的，同时也不应该被生活所困，影响正实法。有了这样的念头，我马上开始浏览国外中文网站，在分类广告的第一页就看到了适合我的生意，我马上联系了这家公司，预约了见面时间，几天后就顺利地签下合同，我的心愿达成了。而那时我来到海外刚刚半年，从有这个想法到拥有这份生意只用了一周的时间，我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了。我知道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师父的安排。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，2020年年底，我和女儿准备将国内驾照换成海外驾照。我不擅长考试，小时候常常因为成绩不好被老师家长训斥，一有考试就习惯性的紧张，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我提前请来教练指导，开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我，你不经常开车吧？其实我在国内经常开车，可他这一问，紧张的心情让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放在开车上，表现得完全像个新手。练车结束后，我问教练，你看我能考过吗？他有点为难地说，运气好的话也能过。这下我的状态就更不好了。考试那天我依然很紧张，等待期间我开始默默地发正念。那时我刚刚搬家，离考场很远，如果为了补考再次反复去考场附近练车，就要占用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，请你加持我一定要考过。就这样，当我和考官一起坐在车里时，我竟然真的一点也不紧张了，比我平时开车时的状态都好，平稳自如。那名坐在考试车里作为翻译的女孩在考试后跟我说，阿姨，你开得太好了，我很少见到开得这么稳的考生。那次我取得了98分的好成绩，这让我的女儿也深感意外。我们都体悟到是师父的加持。三，在正实法的项目中提高心性。记得第一次在市中心广场征签时，我看到其他同修都做得很自如，可是一天下来却没有一个人来我这里签名，心中有些失落。同修不断地鼓励我，回到家后我开始向内找，找出自己有爱面子的心、急躁心，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为私为我的。再次征签时， 我把自己的心放在过往的世人身上，心无杂念，正视他们的眼睛，对他们微笑。当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明白签字的意义时，征签的效果慢慢的变好了。当过一段时间，我征签的效果再次不好时，我又找出了自己的欢喜心、争斗心等，我开始再次面对，并抑制这些不好的心。在修炼路上，我不断地按照师父的法向内找，修正自己。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，一次我独自在钟灵馆前打横幅，那天风雨都很大，横幅的另一端绑在一棵一人多粗的树上，被大风兜着的横幅拽得使我很难站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绑在树上那端的绳子突然被狂风刮断了，这么大的风雨还要不要再打下去？我犹豫着，并看了一下时间，离结束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。我想到钟灵馆是邪恶的黑窝，只要大法弟子在这里，就是在清除震慑邪恶。我决定继续做下去，我重新绑好横幅，重新展开，并继续对钟灵馆发着正念。风雨中很多过往的车辆为我鸣笛。结束时，在我将横幅收起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听到师父洪亮的声音：你的威德弘扬宇宙。师父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了很久。我只是做了这么一点事，是我该做的，师父就给予我如此大的鼓励。离开家乡熟悉的环境，亲人舒适的家，来到海外，有时会怀念留恋国内的退休生活，但我知道自己的责任，无论在哪里都要做好。在国内为了安全，在正式法路上自己经常是独来独往，来到海外不一样的修炼环境，也暴露出我的很多人心。这也使我体悟到，遇到任何事情，如果不能够达到平静平稳，那就一定有我要去掉的人心，需要提高了。在纯净的心态下做大法的事，大法的法力就会体现出来，所做的事才会顺利，才是神圣的。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20多年，我有过欢心，有过泪水，也摔过跤，有过遗憾。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，感恩师父。个人部分修炼经历与体悟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被化学品严重腐蚀的眼睛与面貌康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晴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。这是我的一段艰辛的经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2020年夏秋之际的一天，因为房间的下水道出现异味，我就去买回了除味的化学品。按照说明书，我将其倒入了塑料瓶子内，用了最高的浓度比例，并加入了热水。盖上盖子后，就在我摇晃了一下那个塑料瓶子的几乎同时，塑料瓶子就砰的一声爆炸了，那个惨烈程度就像一颗小炸弹爆炸了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东西爆炸后，液体飞溅之处，即使是铁皮都会被腐蚀掉的。可想而知，我的双眼和整个脸是个什么状况。而且瓶子爆炸的时候，我的脸离瓶子的距离最近。顿时我感到双眼一阵剧痛，且再无法睁开。我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不知喊了多久，我摸到洗手间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，试图睁开双眼，但是双眼只是剧痛，根本睁不开。这时2岁的女儿看到了我的样子，吓得大哭不止。后来才知道，我的脸被化学品已经烧得面目全非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样子可能很吓人，马上就轻声地安慰女儿， 别怕，妈妈只是受伤了，很快会好的。我怀女儿的时候，每天都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她出生后也总能跟我一起听师父的讲法。她晚上睡前，我都会让她听我背法，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所以女儿的聪明和成熟异于同龄孩子。此时女儿即使很害怕，却表现得足够坚强，她一声不吭，乖巧地依偎在我的身旁，紧紧地靠着我，用她小小的身躯给我安慰。我让女儿去睡觉，她睡着了，突然听到她声嘶力竭的哭闹，她从来都没有这么大声的哭过，撕心裂肺，哭了很久。我知道女儿看到了被烧伤的我的脸后，精神上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我马上想到得让丈夫回来照顾孩子。我摸索到了手机，还真打通了她的电话。她问我，需要去医院吗？我说，不用，你回来照顾一下孩子，我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放下手机，我开始发正念打坐，可是没有坚持太长，就感到双眼疼痛的无法静心，进而感到恶心，像要昏迷似的，于是就斜靠在沙发上持续发正念背法。可是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丈夫也没回来，于是我再打电话催促他，孩子需要你照顾。此时他才意识到问题好像不那么简单，马上请离我家最近的一位同修来到我家。同修进门一看，直接说马上去医院。我想可能我的样子比较吓人吧，否则同修不会这么毫不犹豫地这么说。他帮我收拾了一下，就带我去了医院。这时我的双眼被腐蚀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，给我做检查的是眼科主任。他检查了一下我的双眼后，竟然吓了大叫，问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医院，早来的话两只眼睛还有希望保住，现在双眼被腐蚀得太严重了，根本无法保住了。他还问我，这么痛苦你是怎么忍受这么长时间的。他让我马上办理住院手续。我很平静地说，我不住院。我心里想，谁说了都不算，师父说了算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你治不了我的眼睛，但师父能。这位主任医师看我态度坚决又出奇的平静，竟着急地对我喊了起来，告诉我就是住院也不一定能够保住双眼。他说医院不会对我高收费的。我还是很平静地告诉他，我不住院。我被同修扶着走出了诊室，坐在诊室门外的一个长椅上。我隐约听见主任和一位护士的对话，护士问，主任，我当了20多年的护士，第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情况，他的双眼已经是灰黑色的了，还有希望吗？主任回复护士的具体的话，我听不太清楚，但能感觉到他那种很无奈和惋惜的语气，大概的意思是不可能恢复了。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我叩问自己，突降大难，我的心该怎么动？我需要双眼，还要继续做正实法救人的项目，我必须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邪恶不配拿走大法弟子的双眼。在陪我来的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分别与另外2名同修通了电话，我将自己的情况做了简单说明，他俩都正念十足地告诉我，别怕，没事。这时家人赶来了，主任对家人又是着急又是斥责地大喊着说，他这么年轻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家人马上为我办理了住院手续，我被迫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我想着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多年，现在怎么走到医院里来了？我到底有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？我开始翻找自己的执着，最近几年我确实懈怠了。虽然正实法的事一直在做，但是执着的人心却去得拖泥带水，尤其是对丈夫的怨恨，包含着多么复杂和深沉的人心纠葛啊！对于修炼人来说，是不止于世间得失的， 丈夫不修炼，可我总是把丈夫放在一个与众生不同的位置上，总是要求对方应该如何如何，这是一种强烈的畏私的表现。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，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畏私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，去掉私才是从本质上真正的同化大法。这时我看到我的怨恨心，它体现的最明显。怨恨的背后是傲慢、争斗、妒忌等等，都是畏私、畏我的，也包含共产邪灵的因素。因为共产邪灵在低层空间的表现就是恨。当我从事情的表面强调对错的时候，自己就已经掉入常人之中了。而且强调表面的对错，就会感觉不公，进而心里不平衡，妒忌心就开始泛滥，然后就会怨恨。其实我平时也能够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但我没有清醒地意识到，修炼的我仍然有如此的执着不去，其中就有旧势力的安排和操控。我还是在个人修炼的框框里爬行，让我处在时而明白时而糊涂的状态，在心性观中始终徘徊不前，没有分清真我和假我，对执着心背后的邪恶生命没有明确的认识，没有真正的放下执着，没有扎扎实实的提高。时而我会顺着邪恶操控的思路去想对方如何如何，而不是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。其实修炼过程中感到的难与苦，就是自己正念不足，主意识不强，不愿意割舍人心和观念等造成的。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后，我开始发正念清理，不承认对我的一切迫害。我有师父管，我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就这样想，你冷，你对我冷，你要动我吗？我比你还冷，我动你。说你叫我热，反过来我叫你热，我把你热得受不了。双眼剧痛的时候，我就坚定地想，把痛苦全部返还给邪恶，谁安排的谁承受。我双眼的疼痛减轻了很多，处于可以忍受的状态了。医生看我烫伤比较严重，要给我打破伤风针，我拒绝了。在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眼前是蜿蜒崎岖的山路，根本看不见山顶，路很窄很窄，好像只能容下我一个人。我在这条路上一直向上攀登。同学给我拿来小播放机，我能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了。听着师父慈悲的声音，我时而清醒，时而痛得迷迷糊糊，但整个夜晚我都清晰地感到法轮在我的双眼处旋转。我心里感到愧对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。第二天双眼的疼痛感消失了大半，一早主任医生把我带到诊疗室，检查后他告诉旁边的医生和护士说，我的双眼开始恢复，有希望保住双眼。我马上告诉医生我要出院。听到出院两个字，主任医师又开始和我着急了。他说，你住院也不花什么钱，又不打针，如果眼睛发炎的话，双眼根本就保不住了，在医院里可以随时观察。我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。家人不放心，想再观察两天。我想也不要太坚持自我了，眼科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就静心地听师父的讲法。两天后，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医生让我签署了一份出院后一切后果自负的文件。我明白，在中国大陆，医患纠纷很普遍，医院担心没有医治好的患者出院后会找医院的麻烦。医生告诉我，我的双眼腐蚀太严重了，就是能够恢复过来，眼干、眼涩等问题要伴随我整个后半生，需要一直依赖药物。 另外，我的左眼伤得比右眼更严重，已经腐蚀到人身无法自行愈合的程度。他那边说，我这边就否定。我心想，你说了不算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一定没事。但他接着说，我的右眼相对好一点，但是结膜打折发炎，过几天必须得返回医院住院治疗。这时我想的是，我再也不会来住院了，自己注意点就行了。结果是回家两个月后，左眼基本恢复正常，而右眼却只是红肿刚刚消退，远不如左眼的状况，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啊。回家后，我在家继续做正实法救人的项目，脸部很快恢复到原有的状态，医生所说的眼干眼涩的症状都没有出现。我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、神奇与超常。请大家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